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五十一刀》节目。
我是雪雪，
我是扁扁。我们今天轮到雪雪给大家讲故事了。
嗯，没错，雪雪今天
对
要给大家回顾一下前两周颁发的搞笑诺贝尔奖，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发诺贝尔奖了。
嗯，
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，
嗯，
它的主题叫 bug。所以就
我有听说啦，
讲了很多虫子啊什么程序啊还有出 bug 了的事情。
它是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吗？
嗯，是的。
好有意思哦。但是往年的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今年的我有看，因为它真的很红。
是因为今年果壳网有授权，就是拿到授权可以直播好像。
哦，怪不得果壳网发了很多帖子。
哦，对对对，大肆传播。
对，
所以应该很多人都有看。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，这是获得管理学奖的一个案子，来自一个中国的团队。是本届唯一一个获奖的中国团队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鼓掌鼓掌鼓掌鼓掌。为什么就是会有管理学奖，因为 real 诺贝尔奖也没有管理学奖吧。
它很多是很随便的，它不是每年都是固定奖项的。
对，毕竟它是一个以搞笑为目的的奖。
对。
哎，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。
嗯，这是一个套娃买凶杀人案，这个案子充分展示了中间商的作用，
赚差价嘛。
没错。这个
对，
本案的主要信息来源来自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12309中国检察网。
好，特别明谢以上两个单位给我们节目的支持。
其实就有很多别的地方都有报道，但是我发现这两个官方的平台都说的非常详细，很细节。
好，
和我知道的官方一点都不一样。特别有意思。而且我要特别吐槽一下这个中国检察网，它居然是12309，不觉得跟那个买车票网站。
对啊，买车票是12306吗？
对啊，就感觉大家关系很近的样子。
大家都是近亲啦。
对，反正很搞笑，感觉很野鸡，但实际上是两个非常官方的网站。好，
感觉听像五八同城一样。
对对对，
12580。
对对对对对。那让我们回到这个案子上来。这个故事发生在2012年、不是，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2013年，但是要追溯到2012年。是这样的，有个广西商人秦佑辉，他自己是柳州人，但是他在南宁工作嘛，他是一个房地产商。他在2012年的时候8月的时候和人家合伙，就是他投资了两个房地产公司，一个叫贵盛房地产公司，一个叫南宁大自然花园置业有限公司。很好笑吧。
很好笑，大自然的花园盛产螺蛳粉，谢谢这座花园。
然后呢，在2013年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商人魏某，他就和这个贵盛和大自然两个公司合作嘛，就他也是一个房地产公司。他们就合作开发这个房地产，结果产生了纠纷。所以呢，这个商人魏某就对贵盛和大自然提起了民事诉讼。2013年的10月，秦佑辉就觉得说，你对我提起民事诉讼，那我的公司亏了怎么办？所以我要把你做掉。
什么这个所以。
反正他就是想了个狠招，就要把这个魏某做掉。
那是租特
没错没错。然后呢，他就指使了一个叫西广安的人，就是他的手下呗，他就让他就给钱给西广安说，你想办法把他做掉。他给了
这是第一层。
对，他给了200万人民币。
好多哦。
嗯，
把人做掉能拿这么多钱的吗？我也想，我不想。
大家请注意这个事情啊，他已经给了200万人民币了。然后呢，西广安就找到了另一个人莫天祥具体去操作这件事情。因为西广安毕竟实际上也是一个商人嘛，就等于是秦佑辉的手下这样。然后莫天祥现在就是被买的这个人，但他其实已经是3号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项目经费是200万，现在在2号和3号手里。
对对，西广安已经拿到200万了。然后呢，秦佑辉就把、魏某的身份证复印件，然后电话号码、车牌号码什么什么的都给了西广安。西广安又把这些信息给了莫天祥，就是好，你去杀吧，对吧？
对，照我的一般理解，这莫天祥就应该是杀手本人了。
照道理是这样，西广安也是这么想的。西广安给了莫天祥100万，让他去杀这个人，不觉得很狠吗？
什么，打个电话就可以赚100万了吗？
第一道就要砍一半。
对啊，请问西广安做了什么？人脉真的有这么好的用处吗？我也想认识五个杀手在我的电话簿里。
但这个事情没有结束。西广安这个人毕竟是个商人，2014年4月他跟秦佑辉说，我要再追加100万的项目资金。
什么，他已经开了100万了？
秦佑辉说，好的，你把他做掉，我就再给你100万。
好，这是尾款。
是的。然后同时就在2014年4月，莫天祥就是3号，他雇佣了杨康生去杀这个魏某。
这个杨康生是他的手下吗？他们是一个犯罪组织，然后就是会有，就是杀手组织有头牌杀手和
这个没有
讲，就是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技师杀手。
反正就是莫天祥就找到了这个人杨康生，给了他27万，很惨是不是？
怎么会这么，不是高还是200万变100万，只是砍掉一半而已。
对，现在就只剩27万。
他是怎么打出这个三折的？
然后他就给了杨康生27万，同时他还把给了他一些作案的道具，就给了他一个手机，手机里面有魏某的照片、然后还有车牌号。然后他许诺杨康生，你做掉他以后我就再给你50万。
哎呀，那追加的100万尾款又被摊掉了。
没错。好，但是说明这个谁西广安稍微做了一点事，他跟踪了一下魏某，拍了几张照片。
行，我还是觉得这100万有点太好赚了。
然后呢，这个事情没有结束。杨康生，记住他是4号，杨康生找到了自己的兄弟杨广生，让自己的兄弟杨广生去杀魏某。
他给杨广生多少钱？
他给了杨广生20万的行动资金和上面的那些资料，然后他也跟杨广生说，你把他做掉以后我就给你50万。是不是兄弟毕竟是兄弟，这个折打的比较小。
对对对，很感人，这是我听到现在最感人的一幕。
是吧，这个兄弟情还是在的。但是呢，杨广生这个人也没有善罢甘休。杨广生呢，他又找了一个人。
等一下，杨广生是5号吗？
对，杨广生已经是5个人了。他又找了一个人。
等一下，上面这些人有杀人技能吗？他们是，
哎，
就是，
这可不知道，这谁想得到呀？反正上面这些人都没有真的杀这个人。然后呢，最后他们找到了。不是他们了，就是最后杨广生找到了林显四去杀魏某。他又打了个对折，他只给了林显四10万块钱。
10万块钱便宜了点吧？
没错，林显四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呢，林显四觉得说10万块钱背一条人命是不划算的，所以呢，他
等等，还有50万尾款呢？
没有了。注意，
没有了。
杨广生这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给林显四，他就说你杀完了我再给你10万块。
对的，就是大老板是谁来着？我觉得他是最大输家，好吗？
他肯定是最大输家。我们重新来捋一遍啊。大老板秦佑辉首先出资200万，然后答应事成之后追加100万，对不对？然后二房东叫啥玩意儿来着，二房东西广安已经到手200万，然后他打了对折给了100万给莫天祥。
对，
事成之后西广安还可以再拿100万。莫天祥付了27万给杨康生。答应杨康生说你做掉他以后我就再给你50万，这是一个尾款，是从上一层的100万尾款里面来的。然后呢，杨康生又转包给了自己的兄弟杨广生，只给了他20万， 但是兄弟就是兄弟说事成之后我也会再给你50万的，但是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，因为事成之后他也只能再拿50万。
对啊，
anyway 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个时候杨广生拿到了20万，并且有尾款50万就是 pending 在那里，然后杨广生实际上空手套白狼了那个林显四。
我觉得杨广生是就是下层小喽啰里面比较敢贪的一个。
他跟林显四说的是事成之后给你10万，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给他。
所以就是这200万项目资金已经在项目还没有开动的时候被瓜分完了。
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所以呢林显四也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
对
我干嘛呢，所以他反悔了，他决定不要杀这个人，他给魏某留了纸条让魏某来见他。
魏某去见他了吗？
嗯，魏某本来以为有人要敲诈勒索，所以就带了自己的同事一起去见他。按照约定时间他们就在南宁市清秀区的一个咖啡厅见面了。林显四
好文雅哦，他被就是杀人犯约束。
林显四当面拿出了自己的那个就是上峰给他的那个消息，然后告诉了魏某这件事情。他甚至展示出了自己的身份证，说我叫林显四，你可以叫我阿四。然后他们就坦诚相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魏某现在就有点慌了。林显四说但是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拿到，我就算事成我也只能拿10万块钱，所以我是不想杀你的，但是你要让我交差，所以不如这样吧，我把你绑起来拍几张照片然后我就走了好吗？
很敢想啊。不是，我现在觉得10万块钱也很好赚了，这样。
然后魏某傻了，就拍了这几张照片。魏某嘴巴被封起来还反绑了双手，被拍了这些照片嘛，但是魏某带去的同事也把这个事情录了下来，就是说你不能就真的把他绑起来了嘛，对吧？哦，说明魏某他们公司脑子还可以啊。
好，是见过大场面的。
魏某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就真的关掉了手机，他去上海照顾他爸爸，他爸爸生病了，所以他真的就是消失了这么大概10天半个月吧。
然后
魏某
大老板就把尾款付了。
不知道，我没有找到有没有付尾款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被认定成功。但是从上海回来以后魏某就还是比较低调嘛，就胆战心惊的。但是过了这么2-3个月他实在是苟不下去了。他8月4日，2014年8月4日来到了南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了警。
杀手来和我说他要杀我。但是因为钱太少了，
所以他没有真的杀我。然后因为魏某本人也不是特别相信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报警的时候警察也将信将疑啊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警察还是查了。
对，
警察顺藤摸瓜把这6个人全部都翻了出来，发现这个事情他是真的呀。
警察肯定也觉得这钱怎么这么好赚。
反正就是这样，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但是在那个审理的时候还有一点波折吧，也可以这么说一说。一审的时候在清秀区人民法院嘛，然后清秀区人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，判了他们6个人无罪走了。然后检察官不满意提交了抗诉书，然后中院就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，发回来重审了嘛。然后在2019年的年初又再次审理，到2019年的6月3日在南宁中级法院才二审开庭，刚刚开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发回去重审的时候那6个人集体就是反水了。他们本来在采集证据的时候就是都说了实话嘛，然后上庭的时候就突然反水。所以一审就觉得说证据有，而且他们6个人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口供之间有一些不相符。所以那个清秀区法院就觉得说证据不足这样。但是 二审的时候还是判了他们六个人都是故意杀人未遂这样。
诶、
嗯、
最后一个也是吗？
对啊，哦哦，对对对，他们反水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买凶并不是去杀人的，买凶只是想抓他勒索一下，就买凶抓人。
行，买凶抓人200万啊，这钱又好赚上了。
但是反正最后的最后，就在2019年的10月17日刚刚判下来，就是一年前了，这给这六个人判了故意杀人罪，但是他们的量刑是跟他们拿的钱有关系的。
哎，那大老板是什么？
大老板5年。是最多的，毕竟他实打实的出了200万。
不是其他人都是我多拿钱所以我多判，大老板是我不但被判了我还亏了。
然后呢二老板是3年6个月，杨康生、杨广生兄弟两个在同一量级上，所以判的是一样的，都判了3年3个月。
嗯，
哎，那这个二老板最划算，哎，他拿了100万就出了27万，他也就比他们三个多判3个月而已啊。
让我给你讲个故事，这个事情最搞笑的地方在于，如果这些钱还能找到的话，他是会被没收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赃款，最后都归国家了。就是如果有提到的话。
哎，这个没有提到，但是这可能是检察院的消息，就没有说这个吧。
就是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说，
最后的最后，你四哥只判到了2年7个月。
我觉得对我四哥太不公平了，因为我四哥，我觉得他都甚至不是未遂，他可以算是终止了。
对啊，毕竟是四哥反悔的。
对，我四哥是不能杀人吗？不是啊，是他不想杀人了。我四哥是没有这个能力吗？
可是
看不起我四哥吗？
上面那五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杀人啊。
我四哥是不能吗？我四哥是不想啊。你们让我四哥被放出去之后怎么在道上混，大家都以为是他没有这个业务能力。未遂说出去多难听
啊，好尴尬呀，再也接不到活了。
对啊，哎呦。但是确实是一个管理学奇迹啊。
这不是一个管理学 bug 吗？是不是非常符合这个哦，那个诺贝尔奖，不是诺贝尔奖，就是搞笑诺贝尔奖嘛，今年的颁奖典礼都是线上的，就是打视频的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在那边非常严肃，而且那是个美国人嘛，他念这六个名字念的特别吃力，非常吃力，一个个念完了之后放了他们那个就是判决当庭判决的那个照片，就六个人都被靠着站在那边站了一排，然后那个诺贝尔奖的主持人说这个团队 will not or what 就是 cannot 来参加这个典礼
attend 这个盛会。哎，搞笑诺贝尔奖有奖金吗？弥补一下他们
的。有的，发了1 trillion 津巴布韦纸币。并且
这个汇率大概是，
并且是假币，不是真的。我觉得很搞笑，因为你知道以津巴布韦币来说的话，很难说这张假币的纸有没有比那张币真币更值钱，
币本币。笑到打鸣了。哎，我刚还想问什么哦，对，我想问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是组委会自己发现的吗？还是大家可以推荐啊？就是有来年大家可以踊跃投稿吗？
哎，
如果有这种推荐机制的话，
查一查，查完了我们还可以写进公众号里。
对，而且我觉得标题不是标题，就是如果有配图，我已经想好了公众号的配图了，就是他们排排站的那个靠着手铐的，
我马上就可以发
给你，
就在南宁人民法院的网站上。
太逗了，
真的，这个太搞笑了。
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今年的 favorite murder 了。反正今年快要过完了，
可是这都就没有真的杀成人了，
就很好嘛。
对啊，
就是 happy ending 对不对？
可是他们最后被判了 attempted murder， 可是根本就没有人 attempt 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
搞笑了。我觉得最惨的还是我四哥，就是钱没拿到，人进去了，出来之后业务能力可能还会受到质疑。
可是他只判了2年7个月，但是最重的也就只有5年啊。
五年的也挺惨的，花了200万，人进去了还没除掉人。
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个人是最惨的，中间商们。这就是做中间商的好处，你看什么都没做赚钱，然后最后败露了还亏不到哪里去。
我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商机。就是手里握有一个关系网是多么的重要
啊，这就是人脉的重要性。
对，我觉得甚至可以搭建一个平台，没有真的要搭的意思。
哎，那你说那些雇佣兵组织会有自己的网站吗？就是你可以网上下单吗？
我希望他们有，
这样比较方便吧。
比较有效率。对，就科技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雇佣兵组织怎么可以跟不上这个潮流？我不允许。
哦，我在非官方的渠道上面还看到了更多的信息，
嗯，
非常野鸡的信息了，就是说，嗯，四哥是一名30-40岁的男子，身高1.6米，
嗯，
走在路上完全就是路人甲。这跟魏某，
那是怎么想到找四哥的？
这跟魏某印象里的雇佣兵形象相去甚远，所以魏某完全不相信。
魏某就是，我不值得吗？你们只派来这样的杀手。
对对对。
而四哥就是，我不值得吗？你们只给我10万块钱。
还没给呢。
你们也犯了，对，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。
可是那个谁是杨广深是怎么找到四哥的呢？
就是啊，
很搞笑。
因为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看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首相杀那个以前前男友的那个
电视剧叫，
对对，
就是休格兰特和 Ben Whishaw 演的那个，也倒了好几层，
对对对，
最后也有四个人，
对对，就是层层分包，然后最后杀了条狗是吗？
对，哈哈，
唉，
太搞笑了。
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而且这两个故事就是动机都非常的搞笑。
我觉得秦佑辉还好一点，就比那个社保卡要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点。
对，
哦，
对，毕竟首相可是为了不给人家办社保卡。
对，
唉，匪夷所思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你不要去太相信影视剧里面的什么完美谋杀，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可能是这个样子。不是很讲逻辑。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找太多中间商，就是要当你要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最好都直接找到能帮你做事的那个人。
可是那你就要有直接人脉啊，这也很难吧。
所以这故事还是告诉我们人脉很重要。
嗯，没错。所以杀手组织应该设立网站，让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到他们。
如果有评分机制就更好，现在什么都可以打分嘛。
哦，
就是
Villanelle
杀手和四星杀手
top 级别的杀手。
对，
哦，不一定。 Villanelle 的顾客评价应该很差吧，他都在那边搞什么东西。
对，我觉得也是。但是他杀的好的比较有美感的，可能大家也会给出一些超高分。而且我觉得 Villanelle 的素质，他可能还会雇人给他刷好评。不知道网站后台能不能封禁这位用户。
我觉得他会自己开很多小号去给自己打5星。
他还会装路人，你知道吗？在下面点评说，就是给我服务的特别好，然后
杀的太漂亮了，
非常的棒。
我本来根本没有要求这个。
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本期节目。
哦，今天笑太多了，待会可能要剪掉点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
我们下次再见，
拜拜，
拜拜。所有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问题出现，我再告诉大家，所有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问题出现，我再告诉大家。